就是善属之人该怎么属，他只到这个阶段而已。你看看连六庙门的开头都还没达到，我就说六庙门好讲嘛，我常常讲六庙门不好讲啊。那你现在换你啊，现在换你、啊，
就是、说
代属习，
代属习就随习哈，就没有一二三到十的那个，
没有数字啊，
没有数字的随习法，那要怎么去？
一般就叫代属习啦。
代属习，
哎，那代属习呢，也是一般讲的随习，也是所谓的观习，然后它实际上就是含括的这些范围都有人在讲。它的前提呢，先不要讲它怎么操作，因为它的前提我觉得你们要先去练。它的前提你能不能放松啊？一般人都没办法放松。第二件事情，你能不能下着安心？如果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这个随习的时候，就是你直接跳，你那个你没有数，你直接只是看着这个习啊，就是代属习啊，随习这样去操作，很容易会昏沉，会很容易昏沉。所以一般初学者为什么会请他要做计数的动作，按一个数，是为了让他摄心。那假设都没有的话，那我先问你们，平常打坐够放松吗？放松不是松懈哦，也不是姿势颓废哦，它是标准姿势后以后的放松跟下着安心。那越放松的姿势会越挺拔，越稳定，然后也才能够达到好的下着安心。那随习它，因为它随习是你的气息出入，它一样 to see not watch， 好，一样是用 see。 那这时候你的习在出入，你一样要去能够提起你的那个正念摄心，一样要去提起正念摄心，只是少了一个收摄。所以很多人时候跟着看着呼吸，看着呼吸，到最后就变成自然呼吸呀，好，而且就睡着了，就昏沉，陷入昏沉。那最著名的属于代属习的方法，一个就是十六特胜，另外一个就是通明观啊，这两个都是很著名的代属习的操作方式。那十六特胜第一关就是知习入知习出嘛，就是你的气息不论入跟出你都要看得很清楚啊，这就第一关了。所以你如果问我，我觉得就是最开头就这一个阶段咯。哎，如果要操作，
要操作到多久才进入第二关？
它有标准啊，因为你刚开始知习入知习出啊，你开始说做到知习入知习出，就不是用时间计算，它实际上是用能力和程，就是你的能力的程度，用能力的程度才知，你自然而然就会进入下一关。你会开始知道气息的长与短。那知习入知习出的时候，它有标准，就是你对于气息进出不是只是知道它进还是出，它要知道这个气息有十个相，就是五双，它有五双。有五霜，五霜的话就是轻重冷暖滑射，轻重冷暖滑射久远，哎呀，另外两个我把人家忘了，糟糕，熊熊被你一考我还忘了，快放假了，新年快乐，轻重冷暖滑射久近，久近就是时间长短啊，还有两个
前后
不是前后，我很清楚知道不是，一套不出来，如果你讲对我就会想到，好，但是他你先写下来是五双啦齁。那个就是你要能够知道你的入习出习具有哪些特征，他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你要能够如实观察到这五双，嘿，入习是五个，出习是五个，所以合起来是五双。嗯 ，Open Book 还要有本事的呢，你以为每个人 Open Book 都可以马上知道答案的哦？五双的第四双，人暖， 粗细，就是漏掉一个粗细轻重华色人暖酒劲，不告诉你 open book 我有本事一翻就到，你们回去练呢、啊、
来我可以重复了，轻重人暖华色酒劲粗细五双。
哎呦我对对
对
open book 是要有功夫的，以前常常我以前考在大学生的时候就跟他们讲，然后 open book 他们就很高兴，然后就 open book 告诉我翻不到。我、哦、那一天更好玩，我把一本第四册我丢给一个学生，然后我就把他跟他讲说查一下三界九地啊，这么简单的题目在第几页，哇，然后那个断货初禅跟二禅差几品啊，然后当中呢就是知法啊剑法路法在第几页，我才问了这三个问题，他们全部翻到了快昏倒了，然后这样子，所以这是光知习出知习入就必须要知道习相，这五双是习相，习的相貌。那个光一个出呢，出跟细来讲，出的话就是风喘气，入的话那个习的话呢，细的话就是习，所以你还要能够知道什么叫做风，什么叫做喘，什么叫做气，什么叫做标准的习，所以这些都知道粗细，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轻，什么叫做粗，什么叫做重，哇，你有一堆要知道，光这五双你就能够知道，对不对？就不容易啦，就是能够知道对的跟错的，然后到之后你把错的一直改善，一直改善，然后对的一直培养，一直培养，那这时候呢，你这五双学会了一个阶段之后，你自己就自然而然心会越来越细。而且你的色身身跟色会越来越 match， 就是你透过观察当中就同时在调色与身了嘛，就是习与身啊，习与身同时在这里调习跟身，调调调调调到一个阶段之后啊，你的心不是越来越细吗？因为你的心不是要能够观察习相，那你的心在观察习相的时候，你虽然看起来在调的是习跟色，那这习根是在调整调整的时候，你的心不是在做观察吗？所以你会同时让你的观察能力也会增加，然后你的这个调整越来越好，以后你的气息的绵密还有你身体的色身的敏锐度会不会同时提高，心的敏锐度也同时提高嘛，所以之后你就会知习长短，知习路径，这时候你就到了欲界定了，你一定可以达到初心住细心住都过关，而且会练好，因为我刚才不讲到你知道五双的习相的时候，你的色身跟习会做调整嘛，当你在做调整的时候，你就会达到所谓的细住心，欲界定的前面那个定叫做细住心定嘛，细住定，那个细住定就是能够做到善持身，因为你不断的调整，你的身体很多功能就会改善，脊椎啊各方面你都必须改善，因为你不改善你永远没办法达到好的习相，所以你不断的改善不断的改善，你就会达到欲界定的前面的叫做细住心或细心住或细心住定或细住定，你就会达到这些，达到这个之后你会慢慢的越来越吻合，连心都能够吻合，越来越安定，你的心的敏锐度也提高，而且越稳定，你自然而然当你知道习的路径时节就是欲界定了，那欲界定假设你本身与观察能力都有用到，而且你有在听闻佛法，哇，你就已经开法眼了，那开法眼接下来就有福祸的能力，在下一步就开始断见祸了吗？
欲界定就开法眼了，
开法眼了就入法，
开法眼是不是见法？
入还没有，
还没有
准备入法了，准备要到了欲界定之后，还没有到未到地定的中间，你会入法。到未到地定的时候，绝对入法了，就是见到了。未到地定之前，就是欲界定跟未到地定之中间会见到入法。你看呢、啊？我可以不用开，我可以不用看书，我会背哦。你们谁讲二声未接的这个部分？我可以把刑法跟位阶结合哦，而且我不用看书，你现在问我这又会，我开始抽屁一下。所以 只是平常因为都在上我都在上教科书嘛齁，那没有机会跟人家聊啊，你们不晓得这个部分一定要清楚，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修法在做什么怎么操作。那当你到味道地定的时候，你绝对断完见货了，你也绝对入法了，你已经是在修道了。
那到知习长习短是欲界定，
确定是欲界定。刚没有，等一下你听我讲完。因为你知习长短的时候，它的范围很长，它是从欲界定开始，开头你会刮不我哪会尴尬，
我加了
哦，好啊，那还好，我是手指的，我是看茂雄越来越忍，还好哈、哦。好，那就继续，你们继续问呢、啊，继续啊，继续啊。
那我们第二个阶段就是说哈、哦，
嗯，
习跟心互相抹紧以后，那
还有
接着就啊，
习跟三个，
习根
不是光习跟心，还有身
啊，身。好了，OK。
身习心三者调。而且能够摄心静坐知习入境之后，就欲界定
了、哦。那就要知道那个习长习短，到这个细心住入欲界定善。
没有没有，知习出入就已经到细心住了啦。
就细心住了。
所以对啊。
这个就开花眼叫做欲界。
它是从初心，从你散心、初心、细心，知习出入，它会有散心、初住、细住。它会经过三个阶段，知习出入那个五双啊、
嗯、
就可以经过三个阶段，就是散心开始修学嘛，散心嘛、
嗯、
然后出住心嘛，细住心嘛、
嗯嗯、
它会经过三个阶段。那细住心你如果 hold 得好，就加上你开始内部外部，外部攀缘，内部缘意，然后收摄于地理观，静虑观察，那下来一个就是欲界定嘛。那欲界定的时候，事实上你本身已经能够知习入境了，也知其持节，然后这时候你必须再继续静虑观察，因为你这个色身还没办法破，你欲界定绝对不可能达到味道地定嘛，所以你会开始知道说，哦，我这个色身，因为你慢慢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四大为虚空而成为我，然后你对这个习的敏锐度会更高，因为他知道习的路径了嘛。那这敏锐度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会看到气息原来不是只有你认为的只到肚子，直到肺，会发现它全身都有气息，而且全身空疏，就是身体里面哪里都有气，到处都有，而且都是在跑的。原来你认为你只有入息的时候绝对不会有出息，你会发现身体某些部分在入息，某些部分在出息。这时候呢，你就已经准备要入味道地定了。
就是说第三个阶段就有
习
习片身了，
这第四、
啊、那
Four.
那第二个是习长习短嘛？
没有，第二个是知习入知习出，知习入是一，知习出是二。
好好好 ，OK。那第三个知习
长短入境时节，
长短入境
时节。你可以把那个不可思议不想问的是不是
要啊，因为应该两三句就解决了。
你黑板写了五六句
不是，我说解释的话、
我
就打话了，应该啊，照老师的功力
就是言语道断啊，心情出灭，不可言说，
不是啊不是啊那个是文本嘛，那你要解释啊，要用白话内涵解释啊，因为还有一个钟头嘛，对对、嗯，还是到五点五十，
来继续啊！你还问什么？
就习长习短路径，还有什么时节？
路径时节。
好，那这个是第三个阶段哈。
对啊。
那第四个阶段呢？
你会慢慢的知道身体。
我问到建华就好了，因为这样就很难了。
这时候已经剑法哦，这时候
知习片身嘛，
法还没有剑法。
知习片身嘛。
知法剑法啦。
哪？第三个阶段还没见法、
啊、第四个就有啦，
对啊，
就见法啦。
我问到第四个就可以了，那个知习片身是不是？
对啊，
知习片身，
这不是叫，这叫知法见道吧？
不是，我们是习道观嘛，还要交代习到什么程度嘛？
知法
跟知习有没有关联？
假设你用习道观操作，
对啊，我本来就出入习、啊、就是随习、啊、
知法跟知习有关联，但是实在是有程度很远。
对啊，那你怎么什么第四阶段就见法，怎么见法，怎么样一个见法？不是太跳跃了吗？
可是知习，你现在是知习，知习它第一个就是散心就知习啦，
啊，
散心就可以知习啦。你是说知习跟知法、啊？
不是，我是说
你明明这样子讲，
我们
来宋先生作证。
就知习骗身，就我是说知
没有，你刚才没有讲骗身两个字，他讲知习、
啊、
对不 对？
抓小骗子有什么意思？
哎、欸，没有，知习跟知习骗身差很多。知习片身几乎是未到地定了。
对对、啊。
知习只有到
散心也可以知习啊。
对，所以
因为人活着就知道习了嘛。
所以我不是抓小辫子，是因为这两个字差很多，这两个字差很多。哎，我是要很确定你要问的程度是哪两个程度，要不然没办法回答。
就是说第四个阶段叫知习片身。
我觉得你不要觉得我在抓小辫子、
啊，
你要觉得我很认真听你讲话。
啊对对对，慈悲为怀，
我非常的在乎你的话，
感恩感恩。
好，你继续说。
就知习片身，就第四个阶段就由那个知习长短、哦、
第三个阶段是
知
习长短
时
节路
径时节，
对，
之后就达到欲界定以后，那进入第四个阶段就知习片身。知习片身也就是要达到未到地定啦。
对，
然后呢，
你不就是问到这里而已啦、
啊、问到这里然后怎么知道
他这个部分？我跟你讲已经出国二国了。
不是还没见完怎么会出国二国？还没见完
他真的就出国二国了。
不你不不不，
所以我跟你讲他见法啦。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你知习片身怎么是见法呢？我现在就问这个啊。
不是知习片身怎么是见法，是如果你已经是用佛弟子的正定，像我刚才讲的，他已经知是身是虚空为四大，不四大为虚空而为身嘛，他已经知道了。然后这部分呢，他能够不见头手，他开始因为对这个身，他就会知道跟虚空是一样的嘛，就是身是四大为虚空嘛，然后你跟外，你就把这个虚界的这个报身的隔阂已经去掉，你怎么还会没有见法？都二果啦，出果二果啦，都快要到三果相了，你还没有。
那出果是在
开玩笑，
那出果是界定在哪里？出果就是说虚陀洹
路
那个在哪里？临界点，临界点。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啦，说假设你已经知道知习路径长短时节，这时候你再继续操作，你最大的困难是你能不能够发现你这个身跟虚空是没有界限的、啊、而且你的习在身体里面会同时，因为你开始的时候你会认为你有入习出习，知习出对、啊、知习长短路径时节的时候，你还会认为你出习的时候就是入习，你的身只有一习，你的身就只有一个习，然后慢慢的你这个步骤一直操作下去的时候，就是第三个步骤你继续操作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的身体某些部分在入习，某些部分在出习，你理解吗？
不理解。
那不理解你再问也没有用，因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开始是断见惑的开始了。
怎么说？
你不是问我他什么阶段吗？我只问你刚才问的是临界点嘛，临界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临界点就是说知习路在什么地方，知习车在什么地方，是不是？
不是
啊，那
是你就会发现你身体是一个，你本来是把你的身体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吗？
就身心
不是，你现在听我讲，你现在是不是你不会认为你是宋先生，你不会认为你是陈先生，你也不会认为你是杜先生，你也不会认为你是我或者在座的别人，对不对？或者任何一个友情，是不是？先这样子回答，
就是说刚才
你先问我回答我这个问题，
就刚才讲的。就是身心于虚空无界限，你形容状态是这样吗？
那个是后面，那个时候已经未到地定了，你现在已经弄错那个地方，你是三果相了，你现在问的地方是怎么样叫做出果相。
对对对
对啊，你不是在问我出果相是什么地方开始吗？
对对对，
你就你跑你回答的答案是三果相了。
出果相来，出果相是怎样？对，我问错了嘛、
那个、
对对对、哦
杜先生回答。
在知习长短那个路径时节的时候，一直深入就会达到
出果相。
哎，
我有讲原因。来，茂雄先生回答，宋先生回答。哦，你们四位男士
都把最重要的漏听见了。
因为你到后来，你原来在开始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五双？最开始散心的时候，你会开始观察五双嘛？这五双时候，你会认为你的入习就是一种，出习就是出习，对不对？然后之后你慢慢的越来越细的时候，你的出入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并不止于鼻端到胸腔，你会发现这样，那时候你到第三个阶段了，你会发现原来不是只有鼻端到胸腔，这时候叫做知习路径长短久近，这样懂了吗？你就会发现这时候你到第三个阶段了，然后第三个阶段之后呢，你继续往下操作，你去往下操作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原来还这个习它不是到胸腔，原来你的身这个我假名为我，因为我们都会受这个报身的局限嘛。那你今天要进到色，你要往上开发，你就必须对这个我要做一种断除嘛。那这个我见货最大的问题都卡在这个我的部分最多啊。那你必须要做这个做处理之后，就会慢慢发现，你会越观越细。身的敏锐度会加高，心眼，因为你这时候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到入境时节的时候，不是已经开法眼了吗？你开法眼，假设你真的是佛弟子，你不是用外道定的话，你是真的有到地里去观，你开法眼，所以你会见到的东西，你看到习在跑的时候，你会见到很多的习相。这个习相不是原来鼻腔这个出入人卵是五双，他会看到你身体各方面的习相，各个脏腑的习相、经络的习相、血里面的习相，然后呢，这些习的习相，你会看到之后，你就发现有些习的入，有些习在出，而且这些习相你全部都会看到，这时候就是出果相、断见惑开始了。
那各个习相能不能举例说明一下？
我在 open book 可以吗？因为我没有背起来。
对。
举例，举一个例就可以了，一个哦。
举一个这样。
一个哈、哦，比方说你会看到那个肾，一般来讲肾脏好了，肾脏你会看到它有水象，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颜色，你会看到它是属于比较偏黑色，那。肾膀胱都是属于这个颜色，那你会看到你的那个大肠啊、肺啊是属于白色，它的习相是属于白色，那大肠跟肺你会看到它是属于地相比较，你虽然就觉得你的肺怎么会看到坚硬相，可是你在你的肺观察中，你居然看到肺是属于比较有坚持性的相，像这一类，
那这个就是味道地定的看到的习相
啊？不是啊，这个是第三个的尾巴，
啊、
要见入
还是一阶定？
一阶定的尾巴，
啊、一阶定。那一阶定进去是味道地定嘛？对不对？
还会经过一个中间定。
哎，那个味道地定再进去是初禅嘛？那到初禅的时候才能看到36物，是不是？
不是啊，因为你现在问的是16特胜，16特胜不需要看36物啊、
哦不需要哦哦
哦、但是你会具备这个能力啦、哦、但是16特胜它的标准那个时候不是用36物做标准，你会看到啦，但你不会，你是让你还没有到那个初禅就看得到了，
那初
你先回答，我先回答你。你还没到初禅就看得到36物了、哦。你到那个三国，二国相，二国左右一定看得到。
看得到36物。
一定看得到。你出果相，因为出果相它蛮开头的，它范围蛮远的嘛，未必。但是你出果过后，二果相一定看得到。
那意思就是说，修16特胜的话，你只要一阶定以上就有。非常有可能见化，尤其你到味道地定一定会见化。 修十六特性的话，所以不一定要到初禅。刚刚所讲的整理出来。
剑法，剑法，你觉得就很满意了吗？剑法，
剑法就很安慰了。
没有吧？我觉得你应该要入法，你才安慰吧。
入法。
对啊。
就入出国。剑法就要出国啦。还是不是？
剑法是啊，但是你应该入法三果才安慰吧？
哦，三果比较稳定。
对呀、啊，
但你见法以后就尝到法味，
我也没有。我告诉你，假设你这辈子吼、你真的想要下辈子不要再来投这个都这么辛苦的话，我真的建议入法三果比较安全。
因为见法的话，应该
见法已经不错了。
见法就顶多七次人天往往，
而且他问题是他的人天的天是在六欲天呢。
没关系，反正
假设你遇到那个劫烧，你要被烧哎、欸，
不堕恶趣嘛，因为你有
对，但是问题，但是有没有他有没有告诉你说什
么？但是我就要兼修净土法的话，那不是更稳当？
一直不让我讲话，就会疯掉。你兼修净土的话，假设你是这样，我觉得基本上你应该到他方世界几率就非常高了，只是在那边要待多久，会是极品莲花的问题。
啊，反正都是净土嘛。反正都诸佛净土，
就是你一个方式，就是你在人间是七往返嘛。但是假设你到最后你见法之后，你的目标不是要七往返，你
是大净土，
你的目标是愿在西方嘛，不是愿离娑婆嘛，
没错，
是愿在西方。那时候的结果就不那我更是建议你要入法，因为假设你的目标并说到时候愿力并没，因为你知道吗？见法它的那个稳定度很脆弱，
所以说一定要入法。
我真的觉得入法
比较
稳当、
哦。好，那就，从善如流嘛，哈、哦。
跟剑法跟剑道是
一样啊，一样啊。
对啊。
对啊，一样啊。
啊，就是剑道。
你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不是啊，问题是你这个问题问的我们很纳闷，因为大家都这样说啊。
有点。
每个人都知道啊，为什么这不是问题？忽然我们全部人傻掉。
对。好，那。我的问题大概到此可以。
那你是不是也冒险要不要谢谢他？
嗯，谢谢大家，让我有机会发问题。好，那我们紧接着就是我的问题写在黑板上。
刚刚那不是你的问题。
刚刚是搭便车了。
我跟你们说啦，你们问的都还不够厉害。那个我有一个学生啊，何先生。他的问的比你们还更实际操作，你们问的都还后面嘛，你现在眼前怎么办？
对啊对啊，
你连感受呼吸下座安心都不会，你们全部都从前面都没有上座开始问，他是从上座开始怎么到你上座标准开始问，从你这样子四蹦乱跳，然后怎么开始上，怎么上座，怎么准备，然后到上座，他是问这个功夫较好，
人家看求道心切
无啦，是讲刚好你们问的不一样啦。你们问的是上座之后嘛？
我们问的是说比较关键的，因为别的地方不容易问到。因为、
你们觉得那个地方前面那个很容易问到？那你告诉我在哪里？
那个、
有没有录音带？我也想听。
那个前面那个哈、哦，有很多善巧方便的，不一定说这个是唯一的方法。我的看法是这样，
没关系，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你很容易问到的根本问不到真正的标准答案，因为标准答案很难问到，有一天你会回来问我。
那也只好如此了，一年
没关系啊，
一年如是。
原来那个有一些眉眉嘎嘎哦，然后有很多善巧方便没有错，可那些善巧方便事实上不需要去，我自己的经验啊，我也很简单，就是藏经不一定要大正藏，反正藏经有很多类嘛，每个各有收入的一些出路，就是你往藏经里面去跑，往大藏经里面去跑，你绝对找得到古代的善巧方便，而且他们的善巧方便答案都很简单，然后原理都是那一套，所以你只要违背那一套的原理，你就不用再想说你会达到这样的起点，因为你前面的善巧方面可能开很多嘛，可是有的到最后它的原理假设不同一套，你也许会转得回来，也许你要转得很辛苦，我只是这样子讲，然后最后它这个起点会很容易，会因为它起点是很清楚的嘛，你的起点就在这啦，你起点不是说很多地方都有起点，你起点就在这啦， 你一定有一个原理是接他的嘛，而且是佛陀觉得，因为我们都是欲界报身，在一般的情况下的欲界报身，你要接到他，佛陀会希望我们走冤枉路吗？佛陀后面都讲得这么清楚，他前面会讲不清楚吧？所以你要说有很多善巧方便，我也很想多学啦。所以但是问题是，我要提醒你，就记得假设你的目标既然起点是像你问的时候都很难问到，他这条路是这样的明确，那佛陀从你现在开始到这条路他一定也是很明确啊，应该也是这样子，
一圣道，
一圣道八万四千法门，就不要再说还有无量法，
就是说那个智德大师的文本四念处，一开头这一段哦，哎，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请老师解释一下，看它的内涵是什么。
那哪一些部分？
就在黑板上写的。哦，要练了。好，一切法皆不可思议，不可思想荼毒，不可言语商略，何以故？言语道断故不可议，心行处灭故不可思。那为什么一切法皆不可思议？
就是智者大师他有提到一件事情，在《法华玄义》里面关于稽门十庙的地方，他有提到说，今天假设你不是小圣，你是大圣人来说啦，那你当你听到闻一切法不可思议的时候，你如果能够理解他是属于区非有漏非无漏，但是诸法不离空，以空的角度来看它两者的每一法的不可思议的话，你至少已经是通教的有个性的本事了啦。那假设你又能够知道说这个不可思议需要修行来去达到，而不是只是靠纯度，不需要所谓的四修啊，他说你不一定要借四修嘛，凡事皆借四修才有可证啊，这是很前提的。如果你知道，而且你对这个观念了解，而且你知道该怎么去做，就可以达到，那你应该就有别教菩萨的本事了。那你能够听到这个以后呢，你能够理解说一切法不可思议，而且又能够具一切法，都是如此的话，那你就绝对是原教根性的人了。那说完了以后就我们就可以检责一下，那我今天是属于通别圆的哪一个根性。好，这是检责之后呢，我们也不用妄自菲薄，检责之后就会说，那为什么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就能够知道不是只有一法，而是一切法，而且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这件事也是具了一切法，就是我这一切法是如此，而且这个概念又能够具一切法，就等于不会有范围含瓜性的冲突了啦。那这样的话就是圆教，所以当他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他是在开头就要限定一件事，由圆顿止观来讨论，由圆顿止观来讨论。那你如果仔细看一下说，我们一般的坊间大部分都认为说，像我今天看到那个表格嘛，我们前一堂课看的表，就是四念处他把它放在藏教，好，但是如果今天你已经做了化法四教的都做到的话，绝对不敢把，绝对不会是这样子而已，因为每一个教都有四念处起修，每一教都有四念处起修，那只是四念处的起修，他今天以什么为最究竟？那这样的究竟的地理，像他一开头就告诉你，我这个四念处里面一样藏通别人都有讨论嘛。你如果你看完那一本，你就会发现，就你现在刚刚给我那个大正章那一本，它里面也是化法实教都有，但是他一开头破题就先告诉你，我最后要谈的是用原教为归区，所以他一开头破题是要先把自己的定位好了。那既然是不可思议，请问不可思议的东西为什么，什么叫做不可思议？就是你不可以用思想去蠢度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断见惑， 我们基本上的思维啊，连见解都不正确，你怎么可能开始能够有一个好一点的思维？不可能的嘛。那思惑还要陆续的处理，才比较还能够达到通教与空嘞。所以这个前面就提醒了我们，就说既然它是不可思议，那就更不要想说用我们去想的可以去想要去理解它。这个只能说我们有一个概念，然后尽可能的去检查我现在还可以怎么修正。跟这个概念偏，我们马上去了解它很难，但是我们偏差多少，至少方向可以导正嘛。就是这个杯子在这个地方，我也许还没办法了解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可是我如果拿这个杯子，我手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前进，我至少要可以修正我手的方向嘛。这样理解吗？有人说我如果不能够理解里面什么，我怎么去修？我就说，但是你换个角度来讲，它东西摆在这，你先抓这概念，也许你还没办法拿到杯子里面的东西，可是你至少要先拿到杯子吧，要不然除非本事很高。然后我一定要先修正我整个身体，我所有动作都要朝它前进嘛，甚至于我要作意，我要去拿这个杯子，是不是？所以你必须先散作意，要修啊，很多起点啊，就是这样。所以既然是如此，你说它是不可思议，可是我又告诉你们，你必须要先知道什么叫失意，就是你要先检择失意法，而后看出失意与不失意的差别，之后你再来驱入震怒不失意。当你震怒不失意的时候，你又没办法跟人家说，你只能用种种失意法再让人家理解这里跟这里有什么差别。所以智者大师所有在介绍不失意的时候，他都先告诉你什么，先介绍种种失意嘛，之后这一些跟不失意有什么差别，他就告诉你这样。但他有没有直接说里面？他如果可以直接说里面，他就不叫不可言说了。他的路线就是这样，既然他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我只能透过种种可思议。所以他每一个他的十乘观法第一观什么观不思议境嘛，那他都是先第一个先介绍如何观思议境嘛，讲了很多的篇幅，包括破法篇都是在观思议境，破法篇也是思议境耶。哇，三个观法，从破见假以后破思假，思假呢有从空从假入空破思假，从空入假破思假，以及那个中道正观破思假嘛，然后还有破见假嘛，思假见假，然后破三，然后里面假还破三，还有三假嘛，因成假相续假相待假，这些都是什么？很多人以为它就是圆顿止观。这些都只是让你理解什么是它的核心的方式，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历程，你抓不到它，所以它叫见缘。你必须先了解思义，破完思义，破完这个以后，你抓到这个东西以后，你自然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了。所以他就了解这么多的破马片，但摩诃止观超过三分之一，然后他都在讲思义即思义的部分，最后导入不思义，我在这个地方而已嘛，就这里面这一点点。然后那个，所以他里面到最后他讲完所有思义境后，再做一个简不思义与思义，就是简那个是料简嘛，就是问答，透过一些问答了解这两个什么差异。那也只能告诉你有什么差异，但是他如果真的直接讲，那就告诉你这不能讲啊，这也没办法讲啊。所以他不是可以用言语去商略的。他说为什么？因为他是言语道断的，因为他是心行出灭的，所以我真的能够说的部分就是透过种种思义，而后检择，然后你把所有的思义都处理完了，就是你就是骗破了嘛，你骗破见假，骗破思假，你都骗了之后，两者的差异那个点在哪里，你就抓到了嘛，因为你不是骗了吗？骗了之后这个点在哪里？假设你这桌子都摸遍了，你还没摸到这桌子，不可能，还没摸到这杯子，不可能嘛？你所以你桌子都摸遍，你也摸到这个杯子的时候，你不就很知道这两个差异在哪个地方？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抓到所谓的不可思议了？那有的比较根基力的，他不用骗，因为他有发，他开法眼了嘛，那他是很快就可以抓到差异性。那有的上辈子没有修，他有的上辈子修得更好，他基本上都已经入法了。那就是像那个菩提达多嘛，他过去是有修啊， 所以佛说他最后升起忏悔心，他来生是实心力根器之人嘛，只要他愿意修的话，那他要抓这个杯子，他就很快知道这个界点在哪里，他就比较快抓到。有回答到吗？好，所以那个书慢慢看啊，多看多看，多想，一定会有帮助。那今天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堂课啊，那我们过完年后再见。那今天透过同学们的发问，前面有回答了很多就是比较实修的部分，那后面这个刚好谈到的是终点，所以你们是有始有终，很好的一个结尾。那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下课。